好，弟兄们，主内平安。话说有一个司机，他就话说有司机，他在车厢上就挂了一张的图片，并且在网络上发表出来，我想表达对这个世代的一些心声，或者可以说对人一些的忠告，可以这么说。我们看看这张图片呢，是讲什么东西。你首先讲呢，1998年，可能人未出世，有些人什么情况出现呢？要忠告什么人什么事呢？如果你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可能你会听过，就是怎么说啊？不要搭陌生人的车，是吧？ Don't get in the car with strangers。 好了，1998年，大家过了10年之后了，到1998年，过了10年就到2008年啦。2008年之后咧，有啲乜嘢要提醒人、要忠告人嘅咧？会2008年系咩年代啊？2008年系一个互联网年代。互联网年代点样讲啊？你唔好喺网上面认识嘅人咧，你单独同佢见面系嘛 ？Don't meet people from the internet alone。好啦，1998、2008啦，咁啊再。过了10年之后了，再过10年之后怎样？即是大约2019年。2019年有什么事情发生啊？会2019年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一样东西叫做 Uber。 Uber 呢，中文叫做优步，很受欢迎的。 Uber 是什么来的？ Uber 是什么来的？ Uber 就是你在网络上约个陌生人，并且单独搭他的车。大家看完之后，你有什么感觉呢？你觉得即是鼓励我们啊，还是要忠告我们什么呢？是不是鼓励我们搭多些的士，小心不要搭 Uber？ 但可以有一样东西很肯定的，是世界时代改变着，以前很重要的东西我们要小心提防的，或者而家已經唔係再一件，唔係一回事啦，已經。並且可能我係反行其道嘅，好似世界冇乜嘢係唔會變，但然有一件事可以近乎千古不變，近乎從創世到而今嘅時代都冇乜嘢改變。就係今日我啱所讀完嗰段經文，喺雅各書呢段經文，雅各书里面承接了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一个叫欺骗的课题。雅各很清楚的去警惕我们基督徒群体，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有哪部分最容易出现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雅各教导基督徒群体，教导我们基督徒群体，我们怎样可以认清我们有没有落入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又同时教导我们怎样可以预防防止我们落入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当中。我们承接上个礼拜再讲下去的时间，去到19节经文，我们一件事要搞清楚先。因为19节和合本是这样讲的：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那要些什么呢？要知道些什么呢？是所指的是前面所讲的，上文所讲的有连接、或者一个对比呢。会但然新一些的中文译本就或者英文译本就讲另一个方向，好像汉语新译本或者和修本都是这样译的：你们要知道一个冒号，你们要明白，就是说其实讲的呢，要雅各带出一个新的段落开始，是延伸另一个信仰生活上面很重要的认识，他要我们知道很留心去专注去看，就是关于在这个的听讲和路这件事上面。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要明白，你们每个人都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路。在这里讲听讲和动怒，其实这三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是一件事啊，还是三者是连在一起的呢？首先你都是有一个形容词，有两组形容词形容这三者的关系。 就是講緊快速同緩慢。而快速同緩慢唔係真係講緊個速度，而係講緊種個態度，係要小心控制你嘅怒氣嘅出現。嗱，當然點樣學聽同講係另一個重要嘅學習課題。去年我同葉佛達團契分享咗一個講座，叫做《溝通路上的攔阻》，就是、聽同講嘅對決，係關於溝通上邊嘅態度。當然，我日頭經文會再處理呢個問題。好多時候咧，我哋即係從聽到講喺生理上面感覺，好似係同個耳仔到個口係好近嘅。所以我成日講，如果你唔經過大腦咧，就好容易有直接嘅反應。有好多時候咧，我哋唔能夠控制所聽到説話嘅內容，但我哋可以調節我哋嘅反應。而其實發嬲係好蝕底嘅。我聽過一個輔導系嘅老師講過，我係男人，我所講男人嘅嘢先啦。佢話咧，當你一個男人咧，你好嬲發完脾氣之後咧，其實個男人個心裏面咧好內疚，好內疚，個心好怨嘅。咁會點嘅咧？會如果嗰時你太太或者仔女走埋你身邊咧，問你要啲咩嘅時間咧，你大多都會攞嚟補償，你會答應佢咁。呢、這個袋好唔好買啊？呢件衫好唔好買啊？咁樣會。我只係講俾你聽呢個情況嚇，唔係鼓勵你咁樣做啊。咁但係有人一定問我，即係咁你又點啊？咁樣會啊。咁我利益申報啦，因為感覺好真實嘅會。但我太太冇做過。而我哋廣東人咧講嬲呢個字嘅時候咧，即係怒發怒嘅時間咧，我哋用咗一個字咧，我哋講嬲。但係嬲呢個即係呢個嘅嬲呢個字咧，其實講唔到怒呢個字中文字嘅嗰個意思。因為怒呢個中文字咧，其實由兩個部分組成。邊兩個部分啊？就是、一個嘅怒，一個嘅心。現代點樣講啊？你不要在網上認識的人你單獨跟他見面，是吧？ Don't meet people from the internet alone。 好了，1998 2008，再過了十年之後，再過十年之後怎樣？就是大約2019年。2019年有什麼事情發生啊？會2019年出現了什麼呢？出現了一件事叫做 Uber 咧，中文叫做優步，好受歡迎噶。Uber 係咩嚟噶 ？Uber 係咩嚟噶 ？Uber 咧就喺你喺網絡上邊約個陌生人，並且單獨搭佢嘅車。大家睇完之後，你啲咩感覺咧？你覺得即係鼓勵我哋啊，定係要忠告我啲咩咧？會係咪鼓勵我哋搭多啲的士啊？小心唔好搭 Uber。但可以有一樣嘢好肯定嘅，係世界時代改變緊。以前好重要嘅嘢，我哋要小心提防嘅，或者而家已經唔係一回事啦，已經。並且可能我哋反行其道嘅，好似世界冇乜嘢係唔會變，但然有一件事可以近乎千古不變，近乎從創世到而今嘅時代。都冇乜嘢改變，就係今日我啱啱所讀完嗰段經文喺雅各書呢段經文，雅各書裏邊承接咗一個好重要嘅課題，就係一個叫欺騙嘅課題。雅各好清楚嘅去警惕我哋基督徒群體喺我哋信仰生活當中有邊部分最容易出現呢種自欺欺人嘅行為。雅各教我基督徒群體，教我喺度基督徒群體，我點樣可以認清我哋有冇落入呢種自欺欺人嘅行為？又同時教導我哋點樣可以預防防止我哋落入呢種自欺欺人嘅行為當中。我哋承接上個禮拜再講落去嘅時間咧，去到19節經文咧，我哋一件事要搞清楚先，因為19節和合本係咁樣講嘅：我親愛的弟兄們啊！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們各人要。那要些什麼呢？要知道些什麼呢？是所指的是前面所說的，上文所說的，有連接或者一個對比呢？ 但而啲新一啲嘅中文譯本咧，就或者英文譯本咧，就講另一個方向，好似漢語新譯本或者和修本都係咁譯嘅。你們要知道一個冒號，你們要明白，即係話咧，其實講緊咧，呢度雅各帶出一個新嘅段落開始，係延伸另一個信仰生活上邊好重要嘅認識。佢要我哋知道，好留心去專注去睇，就係關於喺呢個嘅聽講同路呢件事上邊。所以我親嘅弟兄們，你要明白，你哋每個人都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路。喺度講緊聽講同動路，其實呢三者嘅關係點樣嘅咧？佢一件事啊。定係三者係連埋一齊嘅咧？首先你都係有一個嘅形容詞，有兩組形容詞咧，形容呢三者嘅關係，就係講緊快速同緩慢。而快速同緩慢唔係真係講緊個速度，而係講緊種個態度，係要小心控制你嘅怒氣嘅出現。嗱，當然點樣學聽同講係另一個重要嘅學習課題。舊年我同葉佛達團契分享了一個講座，叫做《溝通路上的難阻》，就是聽和講的對決，是關於溝通上的態度。當然，日後經文會再處理這個問題。很多時候，我們即是從聽到講，在生理上的感覺好像是從個耳仔到個口，是很近的。所以我們經常說，如果你不經過大腦，就很容易有直接的反應。有很多時候我們不能夠控制所聽到說話的內容，但我們可以調節我們的反應。而其實發怒是很蝕底的。我聽過一個輔導系的老師說過，我是男人，我所說男人的事情。他說當你一個男人，你很怒發完脾氣之後，其實男人的心裡面很內疚，很內疚，心很遠的，那會怎樣呢？如果那時候你太太或者仔女走到你身邊問你要些什麼的時間，你大多都會拿來補償，你會答應他，這個袋好不好買啊，這件衣服好不好買啊，這樣。我只是告訴你這個情況，不是鼓勵你這樣做。但是有人一定問我，就是那你又怎樣啊，這樣會。那我利益申報了，這個感覺是很真實的，但我太太沒有做過。而我哋廣東人咧講嬲呢個字嘅時候咧，即係發怒嘅時間咧，我哋用咗一個字咧，我哋講嬲。但係嬲呢個即係呢個嘅嬲呢個字咧，其實講唔到怒呢個字中文字嘅嗰個意思。因為怒呢個中文字咧，其實由兩個部分組成。邊兩個部分啊？就是、一個嘅怒，一個嘅心。即係話咧。一個心被奴役著，被困住了，是沒有自由的，不再是屬於你自己的，你是被怒氣所奴役，所以需要被釋放，被處理。或者我們可以問一問我們自己，到時候是不是生氣一下也沒有一件事，生氣一下的怒氣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好像沒有事發生過一樣，大多數都不會的，反而可能會是累積循環下去，所以才會有下一句所說的，因為人的怒氣並不能成就神的義。我們要處理，我們要去，無論是我們個人的、家庭的、教會群體裡面的，這個怒氣都不能成就神的義，所以我們需要去處理，甚至我們需要去釋放。那怎樣可以幫我們緩於怒呢？首先我們要處理兩個一個的錯誤的觀念。第一，我們為他的出現存在我們感到內疚而否認他的存在，往往造成像計時炸彈一樣，在不合適的情況之下就會爆發。另一個是什麼？相反的，就是我們很率性隨意的放任我們去發洩。經文本身沒有告訴我們，沒有指出發怒本身是罪，沒有完全禁止一個怒氣，但人要去審慎處理， 因为圣经讲得很多好多次话，我哋知道怒气好容易引起呢个犯罪嘅后果。但马太福音五章廿一节到廿六节，你讲得好清楚。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说的话，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于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怒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在以弗所书四章同样都讲，就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对于怒气，我们有两方面一定要认识，要知道。我们明白一样东西，就是怒气的来源在哪里。愤怒的人往往以为自己的愤怒来自对事情的一种的不公平，所发的是一种公义的愤怒。而愤怒很多时候是源于我们有不正当的动机，我们骄傲、嫉妒、妒忌，对人缺乏耐性，是一种报复心理的作用，是一种埋怨的表现。更甚的是对可能对自己的不满、不接纳的表现，一种的投射。而怒气容易造成的什么？造成偏见。人被怒气这个强烈的情绪所充分、所控制的时候，你所做的只是发泄你自己内心的情绪，更甚的会造成一些的暴力的问题。怎样可以缓于怒？怎样可以让怒气平息下来呢？我们箴言里面除了提醒我们不要轻易发怒之外，其余很多的经文都比较着重帮我们提醒我们怎样去面对怒气。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回答柔和的态度使怒气消失。你的心被黑哭，这个服自己心的时候，让你的心能够平息下来。你有知识能够让你的心平息下来，智慧人能够让这个怒气平息下来。这种的包围能够帮助我们去扑熄我们的怒气。而刚才我们讲，即另一方面，怒这个字呢就由两个中文字组成，怒和心，即你的心呢就被怒役被夺去了。所以如果有适当的防御，你有适当的防御能够保守你自己的心。在网络上面有人上传了这张图片，说美国一个农场建立了一道很长的围栏，是由干草叶编织成为一道长长的围栏。那些人就说哇很犀利，可以生成这样，这么宏伟的，是不是要很大的人力物力去做成这样的。慢慢开始在网络上有些人质疑了，有没有可能干草叶自己可以这么有秩序附在围栏上变成这样的。会不会其实现在是很流行的那种叫什么 AI 的生成， AI 做出来的东西来的。那个网民就不抵得了，他就再出 post， 出了两张照片，他说你看清楚，是很真实的，是真来的，是用真的干草叶织成的。大家更加觉得很好奇，哇，这么神奇的。然后个 post 的楼主就讲出了原因，知不知道为什么？个楼主说其实真的很奇妙的，很奇妙。这些干草叶就是随着风而吹，但是附着在一个栏杆里面自自然然生成这样。是风吹将干草叶吹上一圈很长很长的围栏，成为这个农庄的主人的一道护栏。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什么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风？什么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风？就是圣灵。约翰福音三章八节记载了关于圣灵的经文，圣灵就是风。假如我们顺着上帝的风而吹，让在圣灵里面我们栽种出的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我们心里面自自然然的成长成一道的护栏一样，去防御着怒气的入侵。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圣灵的工作， 今天让我们更加的学习去依靠圣灵在我们当中，依靠圣灵来活我们的生活日子。而当我们很多时候讲到这段经文的时间，就必然有人会问，耶稣好像在马太福音都有洁净圣殿，似乎都是一个怒气的表现来的。很多人会形容这个是什么？义怒，很正面的怒气。其实是不值得我们鼓励我们做的？通常当我们处于这种认为自己大言凛言的愤怒状态的时候，人就会用一种很过度简单的方式来评估衡量我自己是不是大发义怒。我们就很喜欢用耶稣在圣殿里面推翻桌子作一个例子，这样就可以让我们觉得自己正在做这种正义的事。但是我们没有发现，当你发完怒之后情况会是怎样的？你发现生气了，怕了你，没有人会在你身边的，基本上会。但如果我们再细心再看马太福音21章12到14节这段经文的时候，当耶稣推翻桌子的时候，福音书的作者是这样讲的，就说在殿里有瘸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他，他就治好了他们。在我们脑海里面，我们以为耶稣基督洁净圣殿时候推翻台凳的时候，就好像慢马当中的绿巨人哭一样，人都怕了他，人都害怕了他。但不是的，其实在耶稣最深刻表达人对上帝的殿，人被人的贪念自私所玷污的时间，那种愤怒的时间，那些最软弱的人，那些需要的人，那些瞎眼的瘸腿，不是怕了他，反而被耶稣吸引走到耶稣身边，耶稣医治好他们，而他感到被保护。或者我们要搞清楚，耶稣不是藉着表达怒气来成就神的意思，而是藉着他对人的怜悯心肠，他柔和谦卑，最终在十字架上面的信服，以他的受死牺牲自己来成就上帝的义。所以人的义、人的怒不能够成就什么？雅各书，雅各觉得很清楚，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并且雅各说这种的成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两个译本比我们更清楚，其实成就的意思其实是成全或实现。有什么的义要我们去实现，我们去成全的？雅各继续讲下去，都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剩余的邪恶，全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雅各一方面讲紧要读信的弟兄姊妹要脱去一切污秽和剩余的邪恶，而另一方面他对读者讲要全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所以这个脱去和这个领受是相对的，两个都是一个主要的命令语气的动词。而脱去的时间，雅各讲紧是脱去那种一切的污秽和滋生蔓延的邪恶，这个是新译本所讲的，好像脱去一些污糟有毒的衫一样的情景。而另一方面，雅各讲领受所栽种的道，怎为之领受呢？这个能够救你生命的道呢？领受英文的译本 NIV 是讲 accept， 即是接受， ESV 的译本是讲 receive， 即都是接纳。本有能力的道，能够救你生命的道，怎样可以领受得到、接受得到？其实当中包含了两样东西，两个动作，就是听和行。雅各说你们不要搞错，这个道不是只是听的，并且要行出来。我们要留意这里讲的和修本，他说和修本是一个人来的，你们要作行道的人，这个是人的本质本性。雅各劝喻我们正在读书信的人，在上帝面前有真正生命的表现的时间，是做一个行道的人，不是要做一个听道的人。 否则只会成为一个自己欺骗自己的人。欺骗这个字在雅各书当中，他不是第一次去提出来，雅各在当中都讲到多过一次关于这个欺骗的主题。如果我们看回之前一章十六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看错这个字和欺骗这个字其实是同一个字来的。在第十六节是说，不要将自己的犯罪的责任归咎给神，将自己的犯罪的行为和选择合理化了。所以雅各继续说，怎样为之看错，怎样为自己欺骗自己呢？他说，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酒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这里这个看这个字，23、24这个看这个字，不是看看就算那么简单，其实跟25节讲的那个字叫详细察看是同一个字，表示很认真去看，要看得清清楚楚自己的本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就是问一问你了，你屋企其实有几多块镜在当中？你可以心里想一想，想一想，你屋企有几多块镜？你说音乐完了，有几多块镜呢？有多定少呢？多和少有什么分别呢？其实，镜照镜的作用在哪里呢？就是如果你想在屋企成日见到你自己的样子，或者让你间屋呢有多块镜能够反照，令间屋企更加明亮、更加光亮。其实人照镜就是想看清楚自己的样子，但是多出于两个原因。有哪两个原因？第一原因就是因为你觉得自己都挺靓仔，件衫穿得挺好看，我想欣赏自己多一点。另一个原因是什么？相反的，你怕自己的样子衰，有没有病啊？有没有不妥啊？你的衣装打扮有没有问题啊？要检查一下自己，以免失礼自己、失礼人。所以照镜的作用就是要看清楚自己的本相。好像听到一样，听到就是要好像一个看一样，你很仔细的、专注的观察，是看得很清楚的。这种看是清清楚楚的。当你清清楚楚的时间，令你可能会有反省、有感觉、有感动、有想改过，但看完之后你就忘记了，因为始终没有行动，没有行动就容易忘记，所听到的是不知所踪。去到我这个年纪，或者我们这个年纪，你每一次去做身体检查，医生第一句问你什么？有没有吃药？不是。第一句问你什么？你有没有做运动啊？没试过啊？我医生都问我，你有没有做运动啊？因为做运动怎样啊？先来个身体好嘛。即医生问你有没有做运动，因为他想知道你呢做运动呢能够令身体好。因为你不做运动，很容易很多长期的病出现。所以我怎样说，我们会很常常做运动，因为运动令身体好、精神好。很多时候呢，我们说我们很喜欢运动，其实很多时间所说我们喜欢的运动，其实我们是什么？其实我们看运动，因为所有运动都可以看，是吧？你说看球、看人游水、看人比赛、看人跑步，我们看到很鬼嗨，我们可以大声呐喊，我们很投入，我们很有 feel 的。但无论你在电视机面前看，甚至你落场看，那些看的人叫什么？观众嘛。就算你意志多高昂啊，你情绪有多高涨啊，你买最贵的 VIP 飞，你坐最前排的，是什么？你都只是坐最前排 VIP 席的观众嘛。观众永远不会变成运动员的， 除非你落場去，你落場去跑步，認真的練習，付出汗水、力氣、精神、時間，你練波、你練游水、練跑步，無論你有沒有名次，你認真的落場去跑，那些才叫做運動員。運動員與觀眾，正如保羅所說，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保羅不是說我看人跑過，是我落場跑過。保羅所說所信的道，我不是聽過，我不是及實去看他，我用生命去守住他。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但是你們要作行道的人，不要只作聽道的人，自己欺騙自己。弟兄姊妹，雅各書是寫給散居十二支派，是給整個屬神子民群體的教導。所以雅各要講，跟住講，要認清自己的本相，一個屬神子民的身份是怎樣的。就唯有詳細察看那傳備使人自由的律法，並且時常如此，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了，乃是實行出來，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各用一個同一個動詞看來形容睇鏡、照鏡和察看那傳備使人自由的律法所帶來的分別。耶和華的律法傳備是舊約一貫的一個的教導。我們在詩篇十九篇七到十一節就有形容耶和華的律法的傳備的七方面。在第七節講得很清楚，耶和華的律法傳備能甦醒人心。甦醒人心原文意思可以譯作叫保存性命，跟這一章廿一節所講這個能夠救你們生命的道其實相輔相成。我们欣赏一下诗篇十九篇七到十一，耶和华所给我们一个美丽、很丰厚的赏赐，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传备能苏醒人心，这个法度是确定的，使愚人有智慧，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命令清洁的仍明亮人的眼目，道理洁净的传到永远，典章真实的传言公义，好像精金咁好羡慕，比精金更可羡慕，比蜜更加甘甜。况且你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雅各称律法为传备，是教人得自由。雅各是讲，当人能够依靠依据上帝最高的法则行事的时候，你不需要每事问对与错，步步为营，诚惶诚恐，人才能够很轻快的上路，自由自在的活。这个是雅各带给属神子民群体对律法一个很正面的理解。属神的子民要清楚自己的本相，你不要自欺欺人，唯有照上帝的律法典章真理训词，并且以身体力行的态度行出来的时间，这个人在所做的事上面必得蒙福。这个福不是只是个人的，是讲在整个的群体当中。雅各除了教导属神的子民的群体怎样正确看自己，避免落一种自欺欺人的事上面的时候，雅各继续讲另一个容易让人落入自欺欺人的情况，就是讲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个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父面前，这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被玷污世俗。这里讲若有人自以为虔诚，自以为是什么意思？是为什么？自以为的意思就是你认为自己，相信自己，只是说你认为自己相信自己是虔诚的话，他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勒住他的舌头，否则这种相信是反欺哄自己的心。 新汉语译咗译法系实在系欺骗自己嘅心，佢自以为嘅虔诚就系一种自欺欺人嘅态度嘅表现。雅各认为真正嘅虔诚必须首先控制自己嘅舌头，不发怨言，不起争论，不搬弄是非，不恶言伤害人。如果做唔到呢点，佢嘅虔诚系虚。点样为之虚？虚喺和修本系讲紧徒然，跟住喺新汉语讲紧咩啊？毫无价值，并且将呢个形容词摆喺虔诚之前，强调呢种虔诚就系冇用嘅、冇价值嘅。并且我哋要留意一样嘢，这个虚这个字这个字词。在新约出现的时间出现两段的经文，在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五节，叫你们离弃那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另一段是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离弃那些虚妄，虚妄的行为当中所指的是什么？当中所指的是偶像的敬拜。没有雅各认为那种应有的虔诚的表现就是一个陶具外表，穿上宗教的外衣，这种表现和拜偶像是无异的。所以雅各他进一步将这个虚的虔诚和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做一个对比，他具有这种虔诚的人是会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被玷污世俗。我们留意新汉译本是这样译这个最后一句，就是保守自己不被世界玷污。保守自己不被世界玷污，这种不被玷污不是单单指我们个人信仰上面那种虔诚，世界指一种的价值文化体制，往往代表和上帝的价值观体系是完全相反的体制系统。就在父神看来，纯洁而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被世界玷污。上帝的价值体系，上帝所看重的虔诚是怎样？在莱德 Chris Way 一本书叫《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当中，在这本书他将利未记十九章耶和华所吩咐的内容形容成为上帝的价值体系，那个纯洁洁净没有玷污的那种的虔诚。利未记十九章包含了整个的宗教礼仪、社会规范、道德操守，并且我们在十九章和二十三章两次都听到一句说话，他说在你们收地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留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摘取葡萄园所掉下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弟兄姊妹，我们雅各所讲的虔诚与我们现在的虔诚有什么分别？我们这个时代的虔诚放在什么地方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放在我们个人的信仰世界里面，或者我们只在乎一个小组、一个团契、一个小小的群体。如今的基督徒最容易被人诟病的是什么事？很多人形容基督徒是什么？你成为一个为奴取暖式的信仰，是没有其他人在你的信仰生命世界里面的。雅各书的原意、目标、目的是写给散居十二支派，表示是给整个属神子民的 群体的教导。今天我们都是属神子民的群体，并且我们都是这样散居在我们不同的生活场景当中，就在这个世界里面。今天雅各就教我们应该怎样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怎样去看我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应该怎样活出我们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话说呢，有一块镜子沉在大海里面，跌在大海里面，这块镜子跌在大海里面怎么样？鱼走来看，照镜子，有块镜子看嘛，鱼就走过去看，但当时候鱼看完之后呢，都很欢喜，很喜欢见到自己的样子。但其中有一条鱼呢，走去照镜子之后呢，就很不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呢，这条鱼在镜当中呢，只得到一条线的样子，照出来一条线，差不多看不到它自己。有另一条鱼游过，哇，见到这条鱼很迷茫，很不开心，很迷茫。他就跟你说，哇，真是被你激死。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一条什么鱼？你什么种族的鱼来的？你认不认识自己是什么自己？是什么鱼来的？这一条 Emperor Angelfish， 这一条皇帝神仙鱼。皇帝神仙鱼是怎样的？你要不要这样照镜，你的独特美丽的地方要从这个角度才看到的。你要用一个正确角度去看你自己。弟兄姊妹，人怎样看你，你又怎样看自己？你是一条什么鱼？你会不会是这条鱼？这条什么鱼？这条第一代的基督徒群体，第一代的基督徒群体用这条鱼去代表他们的身份，他们的使命。说的基督徒群体，基督徒门徒的身份和使命。这条鱼有什么在这里？这条鱼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我们怎样去生活？我们怎样看自己？我们身体力行耶稣基督的真道，活出基督门徒的生命，这个就是我们地上边上帝所给我们的身份，给我们的使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同样以身体力行活出耶稣基督的真道，我们来见证，我们来荣耀上帝。我们真的祈祷。天父上帝，愿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如风一样吹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栽种在圣灵里面的一个果子，我能够成为我们心里面一道的围栏，去保护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晓得你给我们的身份使命，让我们认清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认清的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以身体力行，我们活出耶稣基督你所给我们生命的真道，让你的名得被高举，得被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